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箴言23:19，所罗门说：我儿，你当听，当存智慧，好在正道上引导你的心。愿神每天用至圣的真道、活泼的圣言引导我们的心，把我们的脚引到他所喜悦的义路上。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一位圣徒的归主。我们思想一位圣徒的归主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以弗所书5:8-21，以弗所书5:8-21。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天韵诗班所带来的响。
以弗所书5:8-21，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暗昧无益的事， 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以弗所书5:8-21，我们把焦点放在第14节。以弗所书5:14，经文说道：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以弗所书5:14。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以弗所书5:14，我们再背诵一次。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以弗所书5:14。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一位圣徒的归主。奥古斯丁在所写的忏悔录里，他写道：堕落会产生贪欲，屈从于强烈的欲望会成为习惯，未加抗拒的习惯就成为一种需要，这些就像锁链的环节，一个勾挂另一个，他们捆绑了我的手脚。我有两种意愿，一是新的，一是旧的，一属肉体，一属灵，二者的冲突耗损了我的精神，我像昏昏欲睡的人无法起床。神使我确信他的话语是真实的，但我能回答的只是无力的一句快乐。不过这话意味着没有特定的一段时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拒绝跟随你，但是我的灵魂无法找到不跟随的借口。我与自己在一种迟疑不决的痛苦中征战，熟悉的恶比不熟悉的善势力更大。自我的内心挖出了我灵魂所有的痛苦，堆出了我内心的全貌。一阵巨大的情感风暴升起，泪水余烟泛滥。然后我听了附近一个孩子的声音，拿起来读，拿起来读，止住我的泪水。我起来，将这孩子的话解释为从神来的命令，要我打开圣经，读我会看到第一处经文。我一把抓起圣经，打开它，默读我所看到的第一件事：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我不想也无需再进一步读下去了。句子瞬间结束了，它好像一道光，平安地照进我的心，怀疑的黑暗消失了。主啊，你给我们的宗教经验各有不同，但是这位圣徒的记述激励了我，若你能在它里面工作， 你也能在我里面做工。
远离罪恶，积极行善，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天天阅读神的话语。诗篇十六篇第八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旷野玛纳节目，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
今天我们思想一位圣徒的归主这个题目。对一个罪人来说，与神的距离不过是一个真心悔改的祷告之远，而这一步难吗？对奥古斯丁来说确实难。奥古斯丁自幼就聪明伶俐，但不受约束，信主前过着放荡的生活。神学家罗纳德曾说，从16岁开始，奥古斯丁很少错失任何一个可以追求最终之乐的机会。当他一脱离父母的监督，一离开家就开始放纵情欲，出门在外还不到一年就跟一位情妇同居，不久生下一个私生子。当时奥古斯丁还不满18岁，他晓得这是不对的，但是他没办法用他的知识胜过他的情欲。后来奥古斯丁一度信了摩尼教，想要从这个新兴的宗教里边得到解脱，找到答案。曾有九年的时间他在摩尼教的信仰里，但心里有诸多疑惑。摩尼教的教义告诉他，宇宙中间有善恶两个神在冲突，在斗争，一个是光明神，一个是黑暗神，善神永存，恶神也永存，互相敌对，所以人处在矛盾中间。但这种说法不能圆满解答他心中的困惑，因为他想，如果善恶是永远在互斗，那为什么宇宙依然能够井然有序在运作？是什么力量拖住他？岂不是有一个超然的能力在管理这一切吗？奥古斯丁是一个很有思考力、逻辑缜密的人。后来，在跟摩尼教的主教浮士德对谈时，发现这位众人敬仰的大人物不能回答他的问题，就加深了他对摩尼教的怀疑。后来，奥古斯丁来到罗马，在米兰担任公共演说家。由于他需要锻炼口才，他听说米兰有一位基督徒主教叫安波罗修，特别有口才，辩才无碍，讲道精彩，就慕名前来听道。本来只是希望在当中偷学一些演说技巧，但这位主教的讲道却震撼了他。他越听越觉得有道理，越听越对基督教的信仰感兴趣。过去他对母亲提出的质疑，种种反对基督的论调，一个一个的被自己所驳斥。又听见亚历山大的修士圣安东尼过着高尚圣洁的生活，自己虽是知识分子，却过着这样败坏的生活，他心里很羞愧。从世纪约翰的时候直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那些没有受教育的人蒙恩进了天国，而我这个知识分子还要在肉体的欲望中打滚吗？就像信主之后的约翰牛顿那样，随着对真道的明白，奥古斯丁慢慢的改变了他的心灵，开始起了征战。先是和同居15年之久的情妇毅然断绝关系，然而他心里还是有些疑惑，对于要不要信主还拿捏不定。就在这个时候，他又听说一位长久以来让他非常敬仰的作家晚年信了耶稣，并且是经过努力读圣经才决定要信主的消息。消息传来让他不再怀疑，可是 他对过去败坏的生活还存有一丝留恋，要信主似乎还缺少一股动力。公元386年的八月，奥古斯丁坐在米兰家里无花果树的树下，问神他还要过多久这种疲乏无力的日子，还要在矛盾中活多久，为什么他不能够就在此时就在这里依然挥别羞耻的过去呢？忏悔录是奥古斯丁个人回顾自己宗教经验的经典作品。在书里他这样自省：神使我确信他的话语是真实的，但我能回答的只有一句，快乐。不过这句话意味着没有特定的一段时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拒绝跟随你，但我的灵魂无法找到不跟随的借口。我与自己在一种迟疑不决的痛苦中征战，熟悉的恶比不熟悉的善势力更大，自我的内心挖出了我灵魂所有的痛苦，推出了我内心的全貌。奥古斯丁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找不到跟随耶稣的理由，却总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不能够跨出跟随耶稣的那一步。他不断对自己说快了，讲得很无力，但要等到何时呢？还需要一股力量，而这股力量只能从神来。这时神主动介入，就在奥古斯丁为着胜不过的软弱哭泣的时候，仿佛神赐下答案一般，他听见在隔壁院子里玩耍的孩子在唱着歌谣，他们唱的歌词是拿起来读，拿起来读。奥古斯丁止住泪水起来，将这孩子的话视为从神来的命令，赶忙冲进屋里，随意翻开新约圣经，就读他翻到的那一页经文。经文说，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奥古斯丁合上圣经，他不想也无需再进一步读下去。主的话好像一道平安的光照进他的内心，怀疑的黑暗消失了，他不再犹豫，当下就信了耶稣。他开始告诉他的朋友他已经是一位基督徒了。隔年复活节，连同好友跟儿子，他们一同在米兰受洗，由他所仰慕的主教安波罗修给他施洗。在他所写的忏悔录里，他说，神啊，除了你之外哪里有安全，灵魂一离开你就腐败堕落。他到别处去寻找那要回到你那里才能找到的永恒纯洁未受玷污的东西。他说，虽有你信实的慈悲遮蔽我，我却贪不洁的好奇，执意离开你，把自己拖下不幸的深渊，误入歧途，做出不像样的举动。他的心自高自大，因此远离神。虽然他好像浪子离家，但神依然怜悯他。奥古斯丁敬虔的母亲莫妮卡为儿子昼夜流泪祷告，据说神给了莫妮卡一个非常奇特的梦，让他梦见一个欢笑的青年向他走来，问他为何一直哭。他回答，他是在哀悼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灵性上已经死了。这青年就劝他，并用命令的口气要他仔细看。他一看就看见奥古斯丁和他并肩站在同一根梁尺上，他知道儿子会回归圣经，会得救，莫妮卡就有信心了。又有一次，莫妮卡哭着恳求一位主教去劝奥古斯丁，希望儿子能够醒悟过来。主教或许是被他缠得心烦了，就用这样一句话来答复他，说，你走吧，只要你活着，你那为他流了这么多眼泪的儿子就不会失丧。意思就是你好好活着， 为儿子祷告吧，他终会信主的。莫妮卡听见主教这句话，就把他视作天上来的声音，就持续为奥古斯丁祷告，祷告了32年，不断的流泪。最后奥古斯丁就戏剧性的信了主。当奥古斯丁把自己已经信主的消息告诉他母亲，莫妮卡听了喜形于色，仿佛打了一场大胜仗，不住的称谢神。神知道奥古斯丁心中的思念跟主意，也知道奥古斯丁会在他的话语中蒙光照。他怎样在奥古斯丁心里动工，也一样会在你心里动工。奥古斯丁并不隐瞒他在犯罪中找乐趣，但他要读者明白，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的挣扎脱离罪的辖制和罪所带来的劳苦。他指向了一个事实，就是恩典。他写下上帝之城，告诉读者，人不安的心唯有在更美的家乡天城才能得到安息。神借着他的道，借着被福音转化的信徒见证，预备奥古斯丁的心，借由他虔诚的母亲的祷告，使奥古斯丁回家。这条信主的路完全是神为他预备的。信主后，奥古斯丁也毫不保留地将自己献给主。有人说，他的著作除了使徒以外，是历史上对教会贡献最大的，尤其在维护正统教义、发扬真道跟驳斥邪说上。再看热心中华宣教的戴德生是怎么信主的。戴德生是英国人，年少时也曾经历不幸跟反叛，为此他母亲跟大妹常常为他迫切祷告，甚至他的大妹立志每天3次为哥哥祷告，直到他信主得救为止。1849年6月的一天，戴德生的母亲到50英里外的巴顿去找自己的妹妹。午后，他为戴德生得救的事恳切祷告，并决意除非蒙神应允，他绝不停止祷告。他把琐事安排好后，就安静下来，关起门，为戴德生的得救好好祷告。他恳切到一个地步，如果戴德生不得救，他就不起来。就这样一直祷告好几个钟头。就在这时，戴德生在家里的书房，另外一种书房是在他父亲开的药店里，读到一张福音单张，题目是基督所成就的救赎之功。他突然被里面成了这两个字所感动，他豁然开朗，清楚知道耶稣乃是为世人的罪而死，他还清了世人所有的罪债，而成就了世人的救赎。圣灵开导戴德生的心，解开了他心中的困惑。日后他回忆说，圣灵的光照进我心中，使我明白在得救的事情上我再也不用做什么了。主耶稣成就了一切，我就跪下承认自己的罪，接受他的救恩，不住地赞美他。就这样戴德生信主了。他母亲在50英里外的巴顿祷告了好几个钟头，突然感到神听了他的祷告，他心里很平安，不住地赞美神。2个星期后，他回到家里，戴德生兴冲冲地对母亲说，有好消息要告诉他，他已经信主得救了。母亲说，他已经知道了，而且已经高兴了2个星期，因为神已经告诉他了。奥古斯丁跟戴德生信主的经历各不相同，但都是神在他们心里动了善功。今天，只要你不做不肯醒过来的睡着的人，不长久不信，听见神的话却消灭圣灵的感动，故意压抑在你心里良心的声音，醒悟过来，基督就要光照你了，因为他已经为你预备了救恩的路。 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来吧，如果你还过着与神心意相悖的生活，像奥古斯丁信主前那样，你跟主的距离不过就是一个真心悔改的祷告之远，祷告呼求主，他正在等着你。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耶稣正以温柔慈声呼唤，
主耶稣正以温柔慈声呼唤，呼唤你也呼唤我，
他正耐心等候，等候在门前，等待你也等待我，归家
劳苦困倦人归家，
主耶稣正以慈声殷殷呼唤，呼唤罪人快归家。他以应许何等奇妙的恩典，应许你也应许我，
人虽有罪，他凭慈爱肯赦免，赦免你也赦免我，归家归家，困倦人归家，
主耶稣正以慈声殷殷呼唤，呼唤罪人快归家。
请我们起祷告。主啊，愿你的灵在今天听到的人心里动工，使还没有信你的朋友从内心深处产生，既然已经有这么多人被你选召，主啊，不要把我弃掉这样的渴望。父啊，你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你差你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审判世人，乃是要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奥古斯丁信主的经历，内心的挣扎，代表着千千万万的人，很多人知道没有拒绝跟随你的借口，但一直在口里说快乐。愿你针对他们的迟疑对他们说话，让他们不单有信你的意愿，更有行真理的能力，一个一个到你这里来得生命，白白取生命的水喝。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49集，请透过电邮汉语拼音马纳 at 良友 .net 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主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知。